我们请白银祥弟兄来读今天的经文。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感谢神的话语。
今天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证道题目是基督徒的身份。
弟兄姐妹们平安。当我这一周在准备这一周的讲道的时候，我的心情有一些沉重。为什么沉重呢？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美国在6月26号那一天，大法官的他们的会议以5票对4票通过了这个对婚姻的重新的定义。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在全世界引起了不同的一些的反响。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我们的看法。特别我知道有个弟兄，我们在脸书上，他不在墨尔本，在脸书上就谈到他最近非常非常的心里的沉重，他有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因为他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子跟女儿，才3-4岁，他就想到他的儿女将来长大之后，将要生活在一个离上帝的标准越来越远的一个世界里面，他就很替他的儿女着急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做父母亲的，我们有替我们儿女担忧的这样的一个本能哈，也想到说这个世代哈，到底离神的标准越来越远。所以当我今天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要再跟弟兄姐妹重新来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身份。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一般当然我们会觉得心情有一些沉重，不过另外一方面来说，当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又觉得有一丝的希望或者喜悦。到底为什么我们应该觉得沉重？到底为什么我们又觉得应该会有喜悦？到底原因在哪里？我想今天用这样的一段经文，会有几处的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考，在这幕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约翰福音一章12-13节，这里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如果有经文的话请麻烦把它打出来，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我这个是新译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肉身意识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上帝生的。其实人类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如果我们从整个宇宙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觉得人类好像宇宙的孤儿一样，因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在小小的一颗地球上面生活了70亿人，而这70亿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像孙悟空从这个石头缝里面蹦出来一样，不知道到底从哪里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好像是宇宙的孤儿一样。不过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圣经告诉我们，启示我们，原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是从神生的，也就是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亲生父母亲。所以因此人类在宇宙当中不再是孤儿，而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想这个概念是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在我们基要真理班中都会学习到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简单能够明白的，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到底代表什么的含义啊？我的儿女跟我是有父亲跟子女的关系的，所以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第一个身份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神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或者任何其他的一些哲学可以来形容的，因为父亲跟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一个伦理的关系。所以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与这位创造宇宙主宰的这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我们竟然跟他能够连接起来称为他的儿女，这个是一个贵重无比的一个身份，一个贵重无比的身份。那在这样的身份当中，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才配称得过上帝的儿女呢？所以下面有一段经文，如果我不知道后来因为我的那一个腓立比书那一段，因为我这个投影片忘了带过来，所以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这里有腓立比书2章15节，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里提到说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到底怎么样叫做无瑕疵的儿女？这里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成神无瑕疵的儿女。原来做神的儿女，在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必须诚实无伪，无可指摘。哇，这是好高好高的一个标准哈！到底怎么样可能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当然我相信每个人能够做到的怎么讲，没有人是完全的，无可指摘，当然这个大概很难很难达到。但是我现在在这里，圣经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如果我想我们生活在华人的环境，昨天早上因为青年人，然后今天都不在，因为他们去参加青年营。昨天早上星期六早上我也去青年营的那个营会，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一群年轻的年轻人坐在一起，有一个从河南来的一个来自于读硕士的一个男生，他第一次来参加教会的这个活动，就跟他聊起来，我说你为什么来这里读书啊，谈了很多这些事情。那从他的眼光来看，他对国内的一些现象充满了不满，觉得国内学生啊考试啊常常作弊啊，好像他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未来。但我就鼓励他说，我说未来在你的身上了，如果你能够改变的话，你才有机会去改变这个华人的环境。我想这的确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上的情况，我们真的可以说这个世代是弯曲被谬的一个时代。学生考试可以作弊反而变成是正常，不作弊反而觉得奇怪。要拿博士论文去买人家的，找人捉刀好来写，我想这个大概都不太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过这个时代里面更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你们在这显在这时代好像明光照耀，好像明光照耀。主耶稣曾经说过，主耶稣说我是光，主耶稣他是真光，光来到世上，光来到世上，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到底光是什么意思？到底光是什么意思？我想光第一个指的是方向，光能够指引出来一个方向，到底方向在哪里？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有夜游的这一个经历。如果今天我们跑到一个深山野林里面去夜游啊，很刺激，很好玩，对不对？可是如果一点点光线都没有，我们很可能撞到树，撞到动物，可能掉到山崖底下。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光照在我们前面，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脚步。这是光的第一个作用。再来，光其实在圣经里面代表圣洁，代表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然圣洁的神。所以光代表着绝对的圣洁，因为人不知道什么叫圣洁，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因此光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圣洁。光也启示了真理，启示了真理，就是在这个宇宙的背后，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 reality, 真正的实际，因为人的世界是短暂的，到底真相是什么？这个是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如果我们谈到美国这一个就是法院这件事情，对基督来说，我们认为婚姻的定义只有上帝可以来定义，到底什么叫做婚姻？如果婚姻人类可以自由来定义的话，那没有什么事情其实人类不可以自由来定义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会觉得非常的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在做一件决定的时候，现在已经完全不考虑上帝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一个以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一个国家，而他今天已经全然不再考虑圣经上的教导，因为他觉得这样叫做歧视。我在想一件问题，如果有一个人走在悬崖边上，没有光照在他的前面，眼看他就要掉到悬崖底下去，我们旁边的人看到了，我们去拦阻他，去帮助他，我们却叫歧视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什么叫做荒谬的事情，就莫过于此。我们必须让那个人自己去走，他如果掉到悬崖里，他说前面没有悬崖，那我们不能跟他说前面一定有悬崖，你跟他说有悬崖他不相信。这个例子好像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我们回到把场景拉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这一个伊甸园里面的情况，撒旦来引诱夏娃的时候， 上帝跟亚当夏娃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对不对？我想这个是我们都明白 的一个新闻的教导。如果我们把那个场景拉回到现在，后来这个撒旦引诱了夏娃，他终究吃了那个果子。夏娃跟亚当吃了之后，至少他们觉得，哎呀，糟糕，我赤身露体，我做错了，他觉得有罪，所以就躲到树丛里面来了，不敢见上帝的面，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还至少吃得有一点羞耻心，他要躲起来。如果我们把场景如果拉到现在的社会里面，亚当夏娃也许会跟上帝说，上帝你不对，你为什么要故意做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那里？所以我吃了是对的，因为你不应该弄那个果子，你既然弄了，那我吃，那不是我的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比较这两种的差别哈？一种是我做了一件上帝说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我心里觉得，哎呀，糟糕，我做了一件上帝不允许的事情，我心里有羞愧感，因此不论是躲避上帝也罢，或者寻求上帝也罢，他至少还有羞耻心在里面。可是当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却跟上帝说，不对，上帝是你错了，是你不应该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果子吃在那里的，是你让我，是你引诱，你做那个事情才让我会吃，你不做我就不吃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现代的社会。你注意撒旦引诱夏娃之后，是跟夏娃说，你吃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像谁一样，大圣经都不熟啊，糟糕了，像神一样，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社会，人就是像神一样，因为我要自己来定义，我不要神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跟错是我来决定，不是上帝来告诉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被谬的一个时代，已经荒谬到一个程度，不再有所谓真正的道德，道德是人自己来定的。基督徒本来是一个强调爱的一个群体，我想我们都知道，圣经其实如果你简单的来说，圣经强调就是神的爱。不过不要忘记，神的爱的背后其实是有公义的。好像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没有父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可是如果我爱我的孩子，从来就爱到一个程度，溺爱到一个程度，从来不告诉他对跟错，因为有错就可以说不爱我嘛，所以你不可以有错啊，什么都是对的。我相信任何一个父母亲，我们都知道溺爱孩子到了后来一定是害了他，因为这个孩子无法无天。今天同样的情况，人在上帝的面前把神抛开了之后，人在世界上就无法无天。所以当一件事情，婚姻的定义被打开之后，后面不知道还会再打开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令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会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的事，因为人已经取代了上帝。而这个人取代上帝，不见得是非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甚至于也说，反正爱嘛，爱我们就应该接受一切。可是圣经说是神就是爱，可是今天很多人把它倒过来，爱就是神。大家有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两个话倒过来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就是爱，因为神是爱的泉源，可是在这个泉源之内，神是有公义的。可是当我们说爱就是神的时候，我们把爱已经取代了神的位置，只要有爱就可以了，有没有神不重要，因为爱才是最重要。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发觉其实撒旦最可恶的地方，对我来说，我觉得撒旦最可恶的地方就是他利用了上帝对人类的爱，把这个爱上纲上线，因为你爱啊，所以什么东西都要爱，你不可以有任何的批评，你有批评，哎，你就是歧视，你有任何一点反对的意见就是歧视，因为他把神的公义已经全然的拿掉哈。我们刚刚很庆祝，不是庆祝，就是我们大概刚前一阵吃过粽子，对不对？吃粽子的我们都知道是为了纪念屈原，可是我要考大家一下，有没有谁知道屈原有两句非常有名的话，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第一个字是众，世界那个众人的众，众人独醉我独醒啊，众人皆醉哈，众人皆醉我独醒，对不对？他还有一句话是众事皆浊我独清，好，众事全世界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是清洁的，全世界的人都喝醉了， 只有我才是清醒的。我觉得这两句话如果把它放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觉得是恰当不过的，是恰当不过的。因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启示，我们有圣经，所以我们因此可以看穿这个世界的表象，或者看穿撒旦的引诱，撒旦引诱夏娃的那个伎俩，我们可以看穿。这句话如果运用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所以这个就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可是很可惜，这个世代不会接受光的。所以当基督徒，当我们凭着圣经去宣讲这样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反而是招致批评，说我们有歧视，说我们有歧视。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我们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耶稣审判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当有一些人站在审判台前，我常常想他们到底会怎么样的回应和怎么样的回应。他们或许会跟上帝说，哎，我没有错啊，是你把我造成这样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会 有些人 会这样讲哈。所以罗马书又讲一句话，说你是谁敢跟神犟嘴呢？敢跟神犟嘴呢？我常常喜欢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信仰，从整个宇宙，因为我知道宇宙浩瀚无垠，对不对？我在想我们世上这么小小的地球上面，又小小的人类，从上帝的宝座看下来的话，我们好像一粒灰尘一样，对不对？真的好像一粒灰尘一样。今天这个灰尘跑来跟上帝说，上帝，你不对，是因为你把我造成这样。我在想到底人有没有权柄，人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在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去跟上帝讲这样的话。当然我想上帝可能会说，我没有把你造成这样，可能是你自己选择这样哈。到底人在上帝面前人还畏惧神吗？人还畏惧神吗？我觉得在现在的世代里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人不再畏惧神。当人不再畏惧神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人是不可以做的呢？我记得在二战也罢，我们常讲到希特勒，或者在更古代的情况里面，人是利用上帝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君王，很多君王他为了发起战争，他就用上帝的名义，奉着上帝的名义去兴起一些战争，叫做替天行道，其实是做君王想做的意思。至少他还是打着上帝的名号，虽然我们不赞成，虽然他的做法是错的，他至少还拿着上帝的名号。今天的世代我觉得更厉害，就是说根本没有上帝了，根本不用打着上帝的名号，上帝的名号是不需要的，上帝的名号是错的，就按着我的想法，按着人的想法就去做。所以现在的世代是一个越来越不畏惧神的时代。可是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所以对一个真的了解圣经、了解神的心的基督徒而言，我相信我们的心情的确是会沉重的，的确是会沉重的，因为人离开上帝的标准越来越远。不过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刚刚提过，又有一点点的喜乐，有一点点的喜乐。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又有点喜乐呢？在希伯来书13:5-6，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因为神亲自有这个经文吗？ OK， 好，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好，预备，请。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当一个人行，当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说我们是明光照耀的时候，当我们说是明光照耀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时候，这个当中会产生一个冲突。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干脆把灯关掉了，同流合污，反正这个世代啊，就是这样，那我们也没办法。一个就是同流合污，一个就是继续明光照耀，但是照耀的时候却常常要受到一些逼迫。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明光照耀的时候，有谁帮助我们呢？神帮助我们，所以人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面临了一个挑战，或者面临了一个抉择，到底我们这个光要不要继续照下去？ 到底我们这个光是干脆关掉算了，就同流合污，反正爱就是神，只要有爱就接纳一切，还是说神的真理是不一样的，神的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必须这个光继续照这个黑暗里面。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会受到指责，会受到逼迫。你说受到指责逼迫还有什么好开心的吗？其实当我读到这一个美国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哈，我认为澳洲迟早大概这个事情在国会里面也会通过的，因为这个是西方社会的一个主流意见。不过我觉得 Tony Abbott 还很有 guts 哈，很有这一个叫 guts， 中文要翻译成什么？很有胆量，很有胆量。他说美国是美国，澳洲是澳洲，好，美国是美国，澳洲是澳洲。最近我跟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哈，有时候我们在聊天，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提过一个观念哈，这个观念最近我们在聊天又被别的弟兄姐妹提起来，是什么观念呢？我在读一本书哈，这本书是 Bill White， 叫白利德博士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白利德博士是 Campus Crusade， 中文翻译成中国学员传道会。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专门做学生福音工作的一个基督教的宣教机构。这个机构全世界的就是拿这个机构的薪水的人有30,000人，就知道这个基督教机构有多大。他的总部在美国，在美国。这是白利德博士所创设的一个基督教宣教的机构，在全世界的大学里面哈，去跟大学生去做福音的工作。前两年我们邀请来的李长安、冯志梅夫妇，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李长安弟兄他原来就是在台湾的中国Campus Crusade 的负责人。白利德的书里面，他书上我记忆力不好啊，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记得。白利德他是一个与主非常亲近的人，他说他生平跟神的祷告除了有一件之外，每一件事情在白利德还活着的时候，上帝都垂听他的祷告，这个祷告都成就了。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回去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哈，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上帝都按着我们的祷告来垂听来成就的话，哇，那真的是兴奋不得了的事情哈。白利德博士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就这样写，他说他生前这是后来别人写他的，就是他口述后来别人写他的事情哈。每一个他的祷告上帝都垂听，只有一个祷告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因为他在1970几还是80几年被主接去，只有一个祷告还没有成就，就他看到的异象哈，因为他的祷告这样，他看到一个异象，然后用这个异象去跟神祷告。其实这个是祷告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什么意象他看到而神还没有成就，就是他看到在末日的时候全世界的教会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不要大家懂我意思哈，因为现在的普世教会其实只有在大概在亚洲，在中国，在亚洲地区教会是比较复兴的，在原来所谓基督教的国家教会是不断衰败的，包括美国、欧洲更严重，澳洲也差不也好不到哪里去，澳洲情况也是一样。他说在末日的时候全世界的教会会有一个极大的复兴，很多人要涌入到教会里面来，而这个复兴是从什么哪一个国家开始，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讲过吗？要从澳洲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就在澳洲啊，一看到澳洲哇，我就心里好兴奋啊！会不会啊，我不敢说从我们教会开始，我觉得这个野心太大，我想至少当他复兴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其中一个嘛，因为我们在澳洲嘛哈，所以我就对这个祷告我就一直记得。而我看到美国也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法律，而 Tony Abbott 有这个 guts 哈，可以这样说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因为哈，因此神就特别祝福澳洲，这个复兴会真的从澳洲开始。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刚提我们几个弟兄姐妹在聊天，他们有一个叫做回家的运动哈。如果各位你了解基督教最近在普世性的一些活动的话，有一个活动叫做回家哈，就是把人带回天父的怀抱里面，这个叫做回家。他们就在祷告当中也看到一个异象，觉得神要复兴他自己的教会，而他们看到的异象也是从澳洲开始。我觉得这个听得很兴奋哈，听得非常兴奋。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盼望。而我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又去跟启示录做对比，启示录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因为它讲到未来的事情， 他当然不是单单讲未来，但是它里面包括了人类末日要发生的事情。那里面提到有两个这一个见证人，启示录是用非常象征性的手法在写的哈，所以你按字面解释你会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 BSF 哈，这个圣经 BSF 圣经这个叫什么协会哈，他们现在明年的查经内容就是这个启示录哈，如果各位对启示录有兴趣的话，我会鼓励大家去参加哈这个查经。我只讲当中 一小段哈，启示录里面提到有两个见证人，他们在耶路撒冷 的街上，他们有极大的权柄，他们可以用火从口里喷出火来去灭绝了那些反对他的人。但我说这个你不能按字面去解释，你必须按这个灵异的方法去解释哈。有人解经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呢，象征的是教会，因为教会在过去几百或者上千年以来，西方教会的确有非常非常大的权柄在西方教会里面，可是这两个见证人呢，后来却被别人所杀了，被别人所杀，尸首就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街上。我想这个会不会就象征着代表着教会的衰败，代表教会的衰败，因为死在已经死掉了，教会好像已经死掉了。可是隔了三天半之后，有生气进入他们的身体里面，他们又活过来，然后就升到天上去。但这是我个人不是我个人，应该说我从一本解经书上我看到这样的解释，而我个人同意这样的一个解释，也赞成这样的解释。当他活过来的时候，会不会就象征着末日的那个教会的大复兴，而复兴之后就被提到天上到神那里去嘛？就讲到教会末日的被提，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想我不敢说哈，等到真的来临了我们才知道。但是当我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当美国通过了重新定义婚姻法的时候，就对我来说好像看见那个耶稣，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好像又近了一步，那个征兆好像又显明出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记得，我在10年的时候曾经有一系列的讲道是讲到末日，我的题目叫做明日之后，好，明日之后就讲到末日要发生的事情。我特别是讲到可能从12年开始一直到18年这个世上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是违反信仰的一些事情哈。那果然在今年15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到底后面这几年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想我有点兴奋，好像拭目以待哈。当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我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耶稣基督隔了几年，我不敢说明天，我这有点太形象化，如果隔了几年，再隔5年，如果真的按照圣经的预言，人类的末日就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来接他的儿女要回到天家，世界上要开始末后的那个年代的时候，那我们到底预备好了没有？我们到底有没有预备去朝见我们的主？因为那一天将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到底我们得到主的称赞，还是被主，还是挨主的骂呢？我想那个是不是这个开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看到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就扪心自问，我到底将来在主的面前我站不站立得住？我到底会得到主的称赞，还是被主责骂？但我不敢说哈，我不敢说，因为审判权在主的手中。我相信主有恩典，可是主也有他的权柄，还有他的权柄。所以我的重点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看到美国这个征兆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这是让我兴奋的地方，说当我看到这个代表人类末日的时间又达到了某一个征兆又出现了，那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啊，我已经预备好朝见你的面。所以当我觉得兴奋的时候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个人一直有一个祷告哈，不敢说祷告了，应该说一个愿望。我有个盼望是说，如果主耶稣再来的话，我希望那个时候我还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人类好，不论人类的历史有几千年，只会有一代人有这样的特权，他会用他的肉眼亲眼看见耶稣从天降临的。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好像比中乐透还难，大家懂意思吗？你去买一个乐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乐透，乐透要中奖那个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哈。 人类几千年以来只会有一个世代的基督徒，他会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回到天上的家乡去。哇，我觉得那是很 honor， 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则我们心里觉得难过，因为发现人离开上帝的教训越来越远，可是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心里又有内心的一个盼望跟喜乐，因为它象征着一个征兆，代表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更近了，就更近了。所以就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在这末后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当我们碰到困难、逼迫、责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聪明智慧继续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不是歧视别人，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但是要告诉别人神的爱还是有真理、有律法在背后的。我想这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有波饼，有圣餐，就像我们下面要预备我们的心，好来领受圣餐。我想今天早上，我想我们可能多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像刚刚我所提的、所讲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一点点的反响。如果耶稣基督再隔几年就来了，那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做呢？亲爱的主，我们要领受杯跟饼，我们知道杯跟饼象征着是你的宝血跟你的身体。主，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被主你自己所拣选，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家中，被称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主，这全然是主你自己为我们的付出，你的摆上，叫我们今天可以享受这样的恩典。但是主，你也提醒我们，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里面，要像神一样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主，今天的世人轻看了你的宝血，轻看了你的身体，主，他们把它当作是没有用的东西一样。主，我心里为这个世界悲叹，主，我们心中为这世界上的人我们叹息。主，我们更相信，我们也知道天父的心是何等的难过，因为他看见他所造的人却是如此的悖逆，离开主自己的慈爱。主，我们愿主的圣灵真的在澳洲这片大地上运行。主，我们巴不得你赐给白利德弟兄所看见的，在末日的时代有一个极大的复兴要从澳洲这片土地开始。主，我们就巴不得让我们能够亲眼所见，也让我们经历在这个其中，让我们看见圣灵要来复兴，要来收割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教会。主，我们今天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主的坛前，我们愿这像馨香之气一样飘到天父的宝座的前面。主，我们愿主在你复兴澳洲教会的时候，叫我们教会也是其中一个被兴旺的教会。主，你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坚持真理，不论外在的逼迫、外在的责难有多大，主，我们依然用神的爱去爱这个世上的人，我们依然用神的爱来指明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方向。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力量，因为靠着自己我们是何等的困难。我们愿主那源源不断生命的活水，源源不断圣灵的活水，源源不断真理的活水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叫我们很自然地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那源源不断的活水。主，来滋润这一片枯干的大地。主啊，你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主，我们就今天早上求主你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沙漠之中来开出一条属灵的康庄大道。我们就求主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旷野之中，让圣灵的活水源源不绝的浇灌，叫这个土地被滋润，叫这片土地被医治。主啊，也叫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能够饱饱的得足那上头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真理跟智慧。主，好叫我们今生的生命不再是单单的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爱我们的主而活。主，我们将自己全然的献上， 当我们开口赞美你的时候，主你的圣灵要充满我们。主，当我们开口赞美你的时候，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当我们开口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就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也来复兴主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把这样的祷告放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垂听，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施情继续，我们再次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用圣餐。主啊，在哈巴谷树里提到，纵然无花果树不结果，棚里也没有牛羊，但是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是的，主，因为我们知道大水泛滥的时候，你依然坐着为王。主啊，这世上的事情，你早在圣经当中就已经记载，已经事先说明了。主，当我们今天在生活在这样世代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再次的求主，让我们用一颗依靠、喜乐、赞美的心。虽然世代上败坏，可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充满着希望，我们的生命充满着喜乐，因为我们乃是靠着那天上的主而喜乐。哦，主啊，我们看见将来在天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我们心里是何等的欢喜盼望。主，我们知道这世代都要过去，这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而只有耶稣基督国要永远长存。主啊，我们把这样的祷告再次的陈明在主的面前，我们愿主悦纳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献祭，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主啊，愿借着杯跟饼来眺望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更多透过读经来明白主的心意，透过祷告与你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哦，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圣灵啊，求你来到我们的当中，紧紧的怀抱你自己的儿女，陪伴我们一起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